启示录二十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启示录二十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好，我们请妙思弟兄读。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好，我们已经交通过启示录的二十章，交通过两次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交通，上一次我们交通的就是能够进入千年国度的四种人，一种就是基督徒，第二种就是以色列人，第三个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第四个那就是绵羊，那就是绵羊。那么今天我们要把这四种的情况要和弟兄姊妹再进一步的把它弄清楚。我们先来说能够进入到千年国度的基督徒，哪一些人能进到千年国度？上次我们说过，那一定是得胜的基督徒，一定是得胜的基督徒。那么基督徒里面不能进到天国的，不能进到千年国度的这些基督徒，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读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我们来读十一节到十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
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好，这里这个人是基督徒，但是他没有穿礼服。我们曾经说过什么叫礼服，礼服就是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的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一个基督徒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那么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那个细麻衣就是基督徒所行的义。你必基督徒必须有好行为，你才有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就不能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和主耶稣一同作王。那就要到哪里呢？这里就说了，要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什么叫外面？就是千年国度的外面有一个黑暗的地方。那么基督徒，没有得胜的基督徒就要在那个地方哀哭切齿。如果按照圣经来看，哀哭切齿多久呢？那就是一千年。所以后面又有一句话，被召的人多，选上的怎么样少。那么这一批到黑暗里头哀哭切齿的这些基督徒，那么看来他们是容易受到撒旦的影响，容易受到撒旦的影响。弟兄姊妹都记得彼得的书信里怎么说到，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对不对？遍地游行，寻找怎么样可吞吃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还是可以被撒旦吞吃的。那么这些基督徒不能进到千年国度，所以千年国度里面的基督徒一定是得胜的基督徒，不受撒旦来迷惑的。因此基督徒能够进到千年国度和主耶稣一同作王的，就不会受到撒旦的影响，因为他们是得胜的。那么除了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我们还可以读读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我们来看二十六节，二十五章的二十六节到三十节，二十六节到三十节。
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了，这一个就是一个基督徒，你有恩赐，主给你恩赐，你没有把恩赐拿出来，照着主的旨意去服侍，那么这样的基督徒将来也要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头，在那里哀哭切齿。那么还有一处圣经，一起我们读，也是就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好了，这里就是说一个人今天还是为主传道，为主的名传道，为主的名赶鬼，为主的名行许多异能，这不是很好吗？但是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就是第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这个天国是指的千年国度说的，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要奉主的名传道，是不是主要你去传道的？是不是你在主的旨意里头？你要奉主的名赶鬼，是不是主要你去赶鬼？就是是不是坐在主的旨意里面？你要去行许多的异能，是不是主要你去做的？还是人要你去做的？还是你想去做的？到那一天，当你见主的面的时候，主就会，第二十三节，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个不认识不应该翻成不认识，就是不知道。你去做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你要去传道我不知道，是你自己要去传的。你要赶鬼是你自己要赶的，你要去信异能是你去做的，好不好？不是我要你去做的。好了，这些人主就告诉他了，我不知道你，我不晓得你，你没有告诉我，我没有喊你去做。另外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弟兄姊妹都记得有十个童女，或者我们读读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第一节读到十三节，第一节读到十三节。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食筵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这里有十个童女，这十个童女为什么是十个？这里是说到了，他说因为新郎有第五节，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灯睡觉了。那就是说打灯睡觉，圣经里告诉我们睡觉就是代表死了。你记得主耶稣对拉撒路，拉撒路不是死了吗？主耶稣开始告诉门徒说他睡了，好不好？睡了，我去叫醒他。所以睡了就是代表他们死了。这十个这里说的十个童女，他们等不到主耶稣回来，所以他们都已经死了，已经睡了。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都复活了，复活了都要见主的面。我们曾经说过，当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所有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那么他们就到要见主的面了，这个时候有五个是预备了油的，他们都有灯，看到没有？都有灯，但是有五个没有预备油，有五个预备油的，五个预备好油，我们知道油是代表圣灵，他是顺服圣灵的，他就进去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了。还有五个就关在门外了，后来他们又去叩门，就说：“主啊，给我们开门。”这里有一句，有一个就是十二节，主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个不认识原文不是不认识，原文是我不看你，在希腊文叫做 idol 这个字就是我不看你，好不好？就像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我不晓得，不知道你为你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传道，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你自己做的，别人喊你做的，我没有喊你做。这个一样的，那么不是说主不认识他，主说我不看你，因为 你活在地上的时候，你怎么灯里不预备油呢？好不好？你现在死了，你再去预备油，那是来不及了。所以主说，我不看你。有的传道人把它解释成这些是没有得救的、没有信主的，那个解释是错误的。从原文来看，好吧。那么这十个童女为什么是十个？十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人的数字，人的完全的数字。那么还有两个，那么按照是永远的完全应该是十二，还有两个在哪里呢？还有两个，那是马太福音24章就说了，有两个在床上取去一个，留下一个，所以还有两个是等到主耶稣再来，还活在地上，好不好？所以主耶稣没有来，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已经睡了，等到主耶稣来的那是少数了，好不好？等到主耶稣来，所以主耶稣说他降临的时候，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留下一个，你看都是两个，好不好？两个在床上的，两个推磨的，都是两个，两个加活的加十个死的，十二个，这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好不好？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是两种，一种是不能够进天国的，你自己也许觉得我自己现在很不错，但是你一定要看见神的旨意究竟如何，好不好？如果你不行走在主的旨意里面，将来这个门是关上的，千年国度的门关上的，那么就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一千年。那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也要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的，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8章。11节到12节，马太福音第8章11节到12节。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不能进到天国里面去的，不能进到天国就是指的千年国度去的，他们也要在天国外面的千年国度外面的黑暗里头哀哭切齿。基督徒也要哀哭切齿啊，一部分基督徒。那么以色列人没有接受主耶稣的，他们也要在外面的黑暗里头哀哭切齿。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3章也有这个记载，我们可以读读路加福音的13章。28节到29节，28节到29节。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在神的国里坐席指的千年国度，从东从西从南等等就是外邦了，好不好？所以这就说到以色列人，有一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在外面的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也是1000年。这就是我们上次说的这两种情况。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进到千年国度的，和我们基督徒能够进到千年国度是不同的。 基督徒都进入到千年国度，是与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因为基督徒和以色列人进到千年国度的不同，就是基督徒的里面有神的生命，有 eternal life， 有 Holy Spirit， 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色列人进到千年国度的，他们没有 Holy Spirit， 他们也没有 eternal life。 如果以色列人信了主耶稣的，他们就有 eternal life， 那就属于基督徒的范围了，好不好？就属于基督徒的范围了。所以以色列人能够进到千年国度去，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可以进到千年国度去，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是没有永生的，因为他没有信耶稣，也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他可以进去，但是他不是去做王，他是在千年国度里面，将来有一个圣殿，他在圣殿里面要按照摩西律法来侍奉神，好不好？啊，这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他们要在那里侍奉神，并且他们要交到绵羊的后，绵羊来侍奉神。那么只有基督徒能够做王，和主耶稣一同做王。啊，这是以色列人和基督徒有不同的地方，进到千年国度去。另外，我们就要说到绵羊了，啊，就是说到绵羊。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绵羊了。啊，绵羊，那就是马太福音的25章。啊，我们来读一读，再读一下25章的31节读到40节，31节读到40节。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好了，这个绵羊称他做义人，就是37节义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绵羊就是34节，王。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就是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就是他们可以进到千年国度去做老百姓。为什么称他是义人？因为他有好行为，他善待了基督徒。所以主耶稣说，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他们是对一个最小的，就是基督徒的身上，他们在3年半大灾难的时候保护了基督徒，恩待了基督徒，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不过是做老百姓。那么这是我们上次说过了，但是这个绵羊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情况，当然它进去是因为它有好行为可以进天国，但是我们知道绵羊的本性，它是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对不对？ 他没有圣灵，没有永生，他也不是以色列人，他也没有摩西律法来遵守。那么这一批人进去以后，那么他里面还做了一个罪。我们知道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罪住在我的里面，有一个罪，他的肉体还会犯罪的，所以他是很容易受魔鬼的引诱的，魔鬼撒旦会引诱他，会迷惑他，他是很容易受的，因为他既没有摩西律法，又没有永生，又没有圣灵住在里面。那么这些绵羊他们是凭着什么呢？上次我们说过，他们当时是因为听见了天使传的福音要敬拜神，所以他们就凭着良心啊，他还有良心的，他就不是昧着良心，他就同情了基督徒啊。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所以撒旦要在千年国度的时代也捆绑一千年，否则他就会千年国度里面来引诱这些绵羊，好不好？绵羊很容易受他们引诱，受他们的迷惑，绵羊一受他们的迷惑，绵羊那在千年国度里面那就很大的影响了啊。这就是对于这批绵羊，绵羊在千年国度里面有一千年，它可以生养十几代，因为它是带着肉身进去的。请我们注意哈，绵羊不是死了又复活的人，没有这种，好不好？就是当时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当时在世上还活着的人，是这一批人。这一批人他在三年半大灾难还活在地上，他善待了基督徒，这一批人是活的人进去的，所以他们在千年国度里面他还可以生养啊，还可以结婚，还可以生孩子，孩子又可以生孩子，那可以生十几代了。那么这十几代因为在千年国度里面是受到以色列人来带领他们来认识神，上次我们读了圣经的。那么基督徒又是做王来管理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良心，他带着肉身进去，他的良心应该是受到一些的正面的教育，善的教育，义的教育，应该是这样。但是不等于说他里面就没有一个罪性，好不好？他里面还做了一个罪，他的肉体还是软弱的，所以在这一千年里面先进去的这些绵羊，因为十几代嘛，千年国度里面有死亡的，好不好？哦，也有死亡，那些不是进去就不死亡，绵羊有死亡的，好不好？啊，是这个，所以他们还有死亡，所以他最后剩下的那么没有死的那些绵羊的后代，最后我们在读到刚刚读到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撒旦要放出来，好不好？撒旦会放出来。那请我们读一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七节啊，刚刚读的，我来说一下好了。启示录二十章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好不好？你看就来迷惑他们了。这一批受迷惑的都是绵羊的后代，基督徒不会受迷惑，因为基督徒他里头有永生。以色列人这个进入千年国度的出来的也不会受迷惑，因为他有摩西的律法一定要遵守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还要迷惑。那今天关于迷惑的事情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讲，我们要今天要讲前面了，好不好？我们只因为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些进到千年国度的绵羊 啊，他是带着肉身进去的，好不好？肉身进去的。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二十章。你看第三节，人在屋里跟你将屋里跟封闭关闭，用硬印上，使他不得来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人完了以后，再必须暂时释放他，好不好？为什么要释放他？那就是说绵羊的后代有一些是叛逆的，好不好？虽然经过了千年国度的时代，但是他们还会受撒旦的影响，他们还不愿意完全来侍奉神、敬畏神啊。这一批人要受影响，以后撒旦还要放出来啊。这个我们就要也许下次可以讲。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现在要接着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必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后面又有，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环，原文没有鳞子，后来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恶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这个第四节里面实际上讲到两个事情啊。那么这里为什么不把它分成节了？因为这个分节的是原文圣经是不分章节的，好，原文圣经不分章节。旧约的希伯来文没有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没有的，好不好？都是我们后面的人来转的分的。那么新约也是一样的，希腊文也不分章节的，没有的，都是以后的人来把它分的。所以这里分，他就没有把第四节分成两个部分。第四，所以读的时候很容易把它混在一起了。第四节前面一部分是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必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好，今天我们就要继续说到这一段。现在这里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原文不是几个宝座，应该把它翻译成许多宝座或者一些宝座，因为那个宝座是用的复数，我们中文翻译的人就把它翻成几个，我们理解的话就几个或者两个三个就叫几个，实际上这里是一些或者许多。这些宝座是做什么呢？就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原文不是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原文是赐审判给他们。这些做宝座的神就把赐审判给他们，他们可以做审判的工作啊，赐审判给他们。这个就是在千年国度还没有到之前就有一个审判的工作。审判的工作我们现在要读一点圣经第一个我们要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来请先读27节到28节。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好，29节也要读。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好，你看这里是主耶稣说，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主耶稣是神成为人，就赐给他审判的权柄。那么我们再补充读一下，也是也是这一章的前面，我们来读22节，读到二十，读多一点，读到24节，读到24节。
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权柄乃赐给了子，审判的事全部交给主耶稣来审判。所以最后的审判，在千年国度之前，这些有很多的审判要进行。那么这些进行这些审判，主要是主耶稣来审判。这个22节，父不审判什么人，原文没有人子，父不审判什么，没有人，不是只是审判人，是把审判的事全给交给主了，所以主耶稣就来审判。主耶稣按照圣经来说，他不但审判活人，他也要审判死的人。那请你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一，提摩太后书第4章，我们先来读第1节。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
好，看见没有，这里是主耶稣要审判什么，活人和死人他都要审判。这是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审判活人死人。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彼得前书的第4章。第5节，彼得前书第4章第5节。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好了，这里两处都是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5章说父不审判什么，把审判都交给主了，所以这里是说主要审判死人还有什么活人，这是主都要审判的。那么除了主耶稣要来审判死人活人，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也要审判，也有审判的工作。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节读到第2节。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且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好了，圣徒要审判什么？世界。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将来还要审判世界。 主耶稣也要审判世界，那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应该和主耶稣一同来审判这个世界。圣经上告诉我们，所以启示录十四章那里说，有十四万四千人，主耶稣到哪里，他们就跟着在哪里。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审判，对于整全世界的审判，那就是圣徒要参加这个审判。那么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要看第五节，好吧，再读读第五节。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们的事吗？
好吗，所以基督徒我们还要审判什么弟兄中间的事？基督徒不但要审判世界，到那时候还要审判弟兄中的事，那就是说有些不得胜的基督徒，主耶稣在审判他们的时候，看来有圣徒要参加，得胜的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来审判，审判不得胜的基督徒。另外我们还要读这一章的第三节，这一章的第三节，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
好了，基督徒不但要审判世界，要审判基督徒中间的事情，还要审判天使，看到没有？就是什么？天使有一天要被我们审判，你怎么去审判他呢？好了，你必须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才懂得天使错在哪里。哪些天使要受审判呢？按照启示录，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和魔鬼和撒旦一同堕落的，这一批是要受，将来要受到审判的。好，那我们来读读启示录的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三节读到第四节，启示录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
好了，你看第四节这个龙呢，第三节的龙呢是指头撒旦说的，他的尾巴第四节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我们知道星辰是指着，在这里是指着天使来讲的，天使来讲，所以以赛亚书的十四章那个明亮的星是指着撒旦来说的，天这个星是指着天使来讲，他拖到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那意思说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是跟着他堕落。那么这一辈的天使可能现在有的还跟着撒旦在一起活动，就是邪灵了。那么这一批将来基督徒要审判他们，这是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所以在这里说到一些宝座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那这里我们看见就是有一些的宝座，有许多的宝座，以后要进行审判的工作。除了这些以外，那我们还看见 还要审判以色列人，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就读这一节。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二十八节，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那，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主耶稣说到，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复兴就是指到千年国度，国度的时代，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这里就是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告诉我们。有一些的宝座要进行审判，在千年国度以前要进行审判，审判完了以后，有的就可以进到千年国度去被审判的，有的就不能进去了。啊，这就是，当然天使受审判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天使不是进千年国度的问题了，啊，那就是要受审判了。将来怎么定他的罪，是不是也要和撒旦一起进到永火里去。好，这就是这些天使堕落的天使了。好了，那么我们这里就看见千年国度开始以前还有一个审判的工种，审判的权柄是交给主耶稣的，但是有些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做审判工作，而且以色列人也要跟主耶稣一起做审判以色列人的工作。啊，这就告诉我们，就是启示录的二十章第四节。现在我们要交通往下面交通了，也是第四节。也是第四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必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这一节圣经是说到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这个道字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神的话。因此这里就有两批人，一批人是历代以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被杀的基督徒，历代以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被杀的基督徒。那么这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你们记得第七章有一个斯提凡，记得吗？他就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个被石头打死了，好不好？那么以后历代以来很多很多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基督徒都被杀害了，历代以来就是专门是指着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这些人，啊，到千年国度的没有开始以来，他们都要复活，啊，因为他们已经为主寻道了。下面一句话，就是并为神之话被斩者的魂，这个就不是专门指基督徒了。就是历代以来，包括就是旧约时代，为着神的话被杀的人， 第一个被杀的，那就是该隐杀了他的弟弟，叫做亚伯，对不对？亚伯是为了遵行神的话，所以亚伯献祭，他是牧羊的，他把羊群里面头生的来献给神，啊，但是该隐就不服气，最后就把他杀了。所以历代以来，为着神的话，旧约里面许多先知被杀了，好不好？这些人都要复活，在千年国度前都要复活。所以主耶稣就说到，你们看见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看到没有？众先知他们都要在千年国度里面。所以这些为着神之道、神的话被杀的人，他们都要复活。第三种人就是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这里是专门指着后三年半那个兽已经出来了。我们已经说过，那个兽后三年半42个月，他要任意而行，他要全世界的人都要去拜他。这个兽要全世界的人都拜他。如果那个时候有人不拜他，三年半到这来，这里面他当时就有几种的人不拜他。一个就是基督徒，他绝对不拜他。三年半大灾难地上也有基督徒哦，弟兄姊妹，好吧，我们说过了，只有腓拉铁非，走腓拉铁非道路的基督徒，他们是被提了，三年半大灾难还没有来之前被提了。剩下的没有被提的基督徒，就是那个妇人，就是启示录12章那个妇人，她生了一个男孩子，男孩子将来是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被提了。这个妇人就要到旷野1260天，好不好？到1260天的时候，这个兽就要他拜他，他就不拜的人啊，这个妇人就代表留在地上的教会。三年半里面他不拜那个兽啊，他就可能被兽杀掉了啊。这里我们就请大家再往前面，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的13章。我们要从11节读到18节，11节读到18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能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不论大小、贫富、自主的、唯独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
好了，你看这个兽，有一个像，要做一个像，45节，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有生气。原文我们是说过有灵，那个不是有生气，有个灵，那是邪灵的工作，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好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在地上的基督徒或者有以色列人，他们都不拜的时候，好不好？因为以色列人摩西律法只能拜神， 只能拜耶和华，不能拜其他的。如果他们不拜，也以色列人也被杀害了，也要被杀，基督徒也要被杀。第二个就是说要受印记，那就十六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会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好了，一个是拜寿，一个就是愿意受一个印记在身。如果你有这个印记，你就可以做买卖；没有这个印记，你就不能做买卖。所以在当时，如果你不受他的印记，你说我就不做买卖，我宁可不做买卖，我也不受你的印记。啊，这种人，啊，我想这里就有基督徒，也有以色列人，啊，他拒绝他。那么，今天我们读的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三种人，一种是基督徒，一种是以色列人，还有一种是历代以来的哈，历代以来的基督徒被杀害的，历代以来的以色列人被杀害的，还有一种就是三年半大灾难中包括有基督徒有以色列人不拜寿的也被杀害的，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个是头一次的复活，第五节，其余的死人没有复活，直到那千年完了。这个头一次的复活翻译的不太好，不应该翻成头一次的复活，原文的意思是上好的复活，他们是上好的复活，因为他们是受，他们是为主寻道的。他们的复活属于上好的，你们记得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回头，他的父亲拿了一个上好的袍子，看到没有啊？就是同一个字，好不好？上好的，这个复活叫最好的。为什么？他们是为主寻道的。有的人基督徒生来是一个病死的，他复活了，那个不是算上好的，好不好？他是为主寻道了，所以叫做上好的复活，不能翻成第一次的复活，因为在前面已经有人复活了。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启示录的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我们可以从第三节读起，好不好？第三节读起我们就读到第十二节，三节到十二节。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穿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 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好了，你看这两个传道人也复活了吧，对吧？三天半死了，复活了，他们就已经复活了，所以不能说头一次的复活，好不好？应该是翻成上好的复活。好的，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我就交通到这里啊，这里就后面马上就说到啊，这里就是有一批人他们是为主所殉道的，他们的魂就复活了。复活。那么这一批人，那将来就一定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不好？这里说得很清楚，作王一千年。好的，那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请徐宽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把那个话筒给他吧，给徐宽吧，请他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他拿了，他拿了，已经拿了。
哇，好感谢！在星期六的早晨，你又将天国的奥秘向我们打开。
主啊，全天
主啊，主，我们真是不配，我们真的。做得很不够，你告诉我们，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主啊，我们的信心也不够，
主啊，
我们的油也预备不够，
主啊，
主啊，主，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上，在每天的工作上，时时刻刻的记住你，遵守你的道，走你的道路，让我们。不被撒旦的引诱，不被撒旦的吞吃，主啊，你保守我们，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各地奉你的名的聚会的地方，你祝福，你保守，你也保守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学习忠心的侍奉，有你的生命，有你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得到那些宝座，那有审判的权柄，帮助我们不配，你加上你的祝福，加上你的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名祈求，
阿门。